我们今天会继续讲尼希米记。上个礼拜阿杨牧师讲到犹太人，是不是在第八章在第九章上两个礼拜讲因着神的话他们去悔改，他们很重视去听神的话，以致他们站起来去听神的说话。上个礼拜讲到因着他们的回顾，他们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在一个被益他们应许之地，他们成为一个奴仆，他们遭受这些苦难是因为他们不守耶和华与他们所立的约。但是同样因着他们知道神的恩典，因着神是信实的，他们再一次的悔改，并且他们等候神，他们愿意等候，他们愿意去悔改，他们去反思。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一个极大极大的讽刺，第九章三十六节讲到，因为本来应许之地，本来他们在其上是得自由的一个群体，但是今天这个应许之地他们已经踏足上了，他们在应许之地里面去继续生活了。正如神应许亚伯拉罕他们的祖先所讲的，他们要进入一个流奶与蜜之地，不过再不是一个主人的身份，是一个奴仆的身份。他们领受了祝福，但这个祝福却是成为他们的囚牢，成为他们的捆锁，他再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他们本应想享有的自由他们得不到，这些人不知道他们知道，因为他们亲身经验着，他们的殿已经起好了，圣殿已经起好了，在第十章之前圣场都已经起好了。圣殿起好了代表什么？圣殿起好了就即时代表他们不嬲已经过着一个敬拜的生活，而且这班的人绝大部分是跟着尼希米跟着以斯拉在很远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建城墙，这班是一班落手落脚去侍奉的人，这班是一班落手落脚很愿意由千里迢迢由巴比伦由波斯来到耶路撒冷的一班人。他们不单止是来，他们还很远，他们不是很有钱的，这班人有很多是很穷的，但他们愿意来，他们落手落脚去到重建圣殿，恢复圣殿的敬拜生活，跟着他们每日都在圣殿里面献祭，回复回神所定了在西乃之约里面他们要做的宗教生活。并且不单止是这样，跟着他们跟着尼希米的时候重建这个城墙，跟着落手落脚重建城墙。如果你是那班人其中一个，你会觉得怎样？可能你会觉得其实我为神都做了不少事，可能会觉得其实我们比我们的先祖其实好了很多，我们的先祖在圣殿里面拜偶像我们没有，我们的先祖他们离弃神，我们现在恢复回圣殿的敬拜，我们的先祖他们不能够专心的敬拜神，我们不单止起好圣殿，我们还落手落脚面对外敌四面楚歌的时候，我们起好的城墙去围住圣殿，去保护圣殿，保护这个的圣城耶路撒冷，我们为神做了不少的事。不过可惜的，到了第八章第九章，当神的道再一次去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第十章他们要立志重新悔改。大家看看第十章，我们不由头讲起，我们先讲一讲他们立志做些什么。第十九节开始，第十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读和合本好吗？准备起。都随从他们贵就的弟兄发咒起誓，必遵行神藉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神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 嗱，依个就系佢哋嗰时嘅立约。上个礼拜杨牧师讲咗啦，佢哋悔改之后，跟住第十章开始立约，呢个就系立约嘅重点。但系佢哋话要遵行耶和华一切嘅典章律例之后，佢第一个立约嘅系咩咧？第三十节，一齐读落啊，准备起。并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讲紧啲咩啊？点解会特别讲呢个啊？因为呢班追随住以斯拉、追随住尼希米去建圣殿、去起城墙嘅呢班人，佢哋已经与外邦人通婚，即是话佢纵然每日有好好嘅敬拜生活，佢哋纵然为神做好多嘅嘢，可惜佢哋嘅家庭一团糟。纵然佢哋表面上实行咗神话俾佢哋听亲近神要做嘅嘢，亲近神要做嘅步骤，佢做晒。不过他们的生命是在暗中暗地里做神所不喜悦的事，以致其实在尼希米记、以斯拉记，当他们知道这一班的人他们娶了外邦女子，又或者嫁了外邦人之后，尼希米和以斯拉正痛哭流涕，他们正好像一个很大的震惊，为什么会这样的？为什么这班人日日去敬拜神，点解佢哋都会咁嘅？佢哋日日做紧亲近神要做嘅动作噶，佢哋侍奉神侍奉得好好噶。但当大家一齐倾嘅时候，成场起成点嘅时候，大家都好开心噶。点解背后嘅生活咁糟糕？佢哋嘅心归回耶和华未呢？以至去到第十章。他是重新立约，就是这一班的人。有些时候我们想着，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万事无忧。我们想着怎样亲近神啊？读经祈祷，做好做灵修，每个礼拜日回到来，做好一些我们以为一些是亲近神的活动，只要做了一些活动等于亲近神。活动本身不能够让我们亲近神，如果你的心不亲近神，那些是外在的活动，那些重不重要？那些重要，因为那些外在的活动是引领你去亲近神，但是当你做那些外在的活动，你的心可以不亲近神。你做了这些活动，你的人可以不改变，你的生命可以不改变，如果你不愿意去改变。你纵然做了这些活动，你的生命可以仍然一团糟。讲紧啲乜嘢？让嗰啲嘅宗教活动里边嘅真正意义，在你生命里边展露出嚟。正如耶稣所讲，我哋敬拜神用心灵同诚实，用你嘅心，唔系唱咩歌，唔系听几多度，系入嚟呢一度，让你的生命得改变。第十章就系讲到立约。就是讲到这个生命的改变。因为当一班的犹太人他们面对着这个圣殿，面对着这个城墙的时候，他们要将这些完完全全的归给耶和华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想一个问题呢？我估他们可能有想。这个圣殿怎样豪华，这个圣殿怎样美丽，都不够所罗门当年那么美丽。这个城墙怎样坚固，都不够所罗门王的时候那么坚固。倾全国之力，啱唔啱啊？咁如果系咁嘅，当年都可以被毁坏，今日如何？可以挨到几耐？当佢哋喺第八章、第九章反思嘅时候，佢哋知道原来靠嘅唔系一座圣殿点样豪华，唔系靠嘅唔系个城墙点样坚固，靠嘅乃系佢哋嘅心有冇翻翻去耶和华嗰度。神同佢哋所立嘅约，佢哋坚唔坚持？我哋呢个系属神嘅群体。我们的心要亲近神，正如圣殿就在城墙的中间，圣殿代表神的名字，住在圣殿那里。我们的心 神的名字，神自己在我们的心里面的中间。又说我们的心就好像当地的耶路撒冷的荒凉一样，根本连城墙都没有，野兽可以行来行去。你的心如何？第八章、第九章，他们面对神的真理，面对神的道，他带来他们的悔改。第八章、第九章，他是最重要的讲的东西，就是初初就是以斯拉尼希米初初教导他们，跟着去到第九章，就是他们不是再被以斯拉尼希米教了，他们自己看圣经，他们自己悔改。悔改是由真理而来，真理是随着悔改，悔改亦都随着真理。他们面对过去，他们等候神。他们，我不知道他们记不记得先知曾经预言，我相信他们记得列国亚要听耶和华的话，这个耶利米书讲的，全羊在远处的海岛为赶散以色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得好像牧人看守羊群，所以他们愿意等候。以赛亚先知说什么？现在他说你要作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存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使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第十章他们开始改变。第十章其实是由第九章的中文圣经的第九章的第三十八节开始，因为当我们看圣经的古本的时候，我们发觉在马索拉抄本是第九章第三十八节，其实就是第十章的第一节。所以我们一起读第九章三十八节好吗？画本好，准备起。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跟着就是第十章。因这一切的事就是之前讲的，他们回顾历史，他们反思。我相信他们不止同神立过好多，我相信他们不止同神立过一次的约。神主同他们立约在西乃之约，但他们悔改过我相信不少次，就正如昔日当他们起完圣殿的时候，他们都会悔改。我们看以斯拉记，我们知道今次城墙起好，他们再一起聚集七月的时候，他们再一次悔改，但每一次的悔改都是叫他们回到 最重要的回到神的约里面。讲的是什么？不断悔改，其实他们无门的。我相信这个不单是他们的经验，也是我们的经验。可能面对生命中一些的罪，可能面对生命中一些你发觉你自己不能够克服，不能够胜过的一些的软弱，不断的悔改。但不断的悔改就是同样都是悔而不改。有些时候悔改是后悔甚至流泪，不过不想改。所以我称这个悔而不改。亦都有些时候悔改想改，不过没有能力去改。正如圣经里面所讲的，有时候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试多几次我就放弃。亦都有时候是我想改与不想改之间，因为我知道要付的代价太大了，太多的挣扎，有其他环境的限制，我不能够坚持下去。悔改了一轮，悔改了做了三日、一个礼拜、三个月、半年，跟着放手就重蹈覆辙。但纵然是这样，以色列人在这里第十章，他再一次重新立约。今次这个立约是非常非常的具体，因为他们不是跟神说神啊，我们要改过。他们不是单单是这样。当你看第十章的时候，一开始他们由首领由尼希米开始的立约，跟着尼希米立约，然后跟着就是祭司，跟着就是利未人，跟着是其余的人，就即是说整个的群体我们一同立约。而一同的立约的时候，也代表了一样东 你发觉逐个名字写落去嘅，跟住睇第十章嘅时候，我见到你嘅名字，你见到我嘅名字。呢、这个纳入第一样嘢就系彼此交代，唔系我自己暗中神啊，我同你纳约，不过咧，我就算我唔遵守你嘅约咧，都冇人知嘅。咁所以咧，我咧就可以算噶啦，唔系系彼此看守。彼此负责是一个群体，这个第一样非常重要的一样。第二样东西，他这个立约，当你看到后面的时候，一阵间会讲多少，他是很具体的讲出他们要的改变。如果当我们与神立约，回到神的面前说悔改，跟着说神我要改变，但是跟着我们没有想怎样去改变的时候，很多时候一把口而已。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神啊，我知道逢礼，我知道我每日咧都亲近你唔到，因为每一日咧一早起身咧，我就乒乒乓乓要翻工或者翻学噶啦。神啊，我决定每个朝头早早起半个钟头嚟亲近你，好唔好啊？好，跟住完咗啦。但系冇谂过，你要早起半个钟头，咁即系点啊？其实你要早瞓半个钟头，系咪啊？如果唔系，你咪更加唔够瞓咯。本来已经唔够瞓噶啦，咁咪更加唔够瞓咯。OK， 要早瞓半个钟头代表乜嘢啊？如果晚晚喺度追紧日剧、韩剧喺电脑度嘅，就即使话我要追少半个钟，甚至乎唔追。如果唔系，你唔会做得成件事啊！立志改变，你是要知道你要变啲乜嘢。咁你知道啦，原来我每个礼，原来每一日要提早半个钟头起身去亲近神嘅时候，我要改变嘅系乜嘢？我唔再喺夜晚嘅时候追嗰啲韩剧或者日剧，可能系咁样。我唔知道你嗰啲系啲乜嘢。每一个嘅改变都带嚟你生命里边一啲嘅舍弃。如果你纵观第成个第十章嘅时候，佢哋所有嘅立志，佢哋要做嗰啲嘢，全部都系关于一样嘢，放低、舍弃一啲嘅嘢，无论系嫁娶，舍弃一啲嘅选择，无论系安息日，舍弃我能够手里边控制嘅嘢，无论系奉献，舍弃一啲嘅金钱，佢全部都系讲紧一样，而呢一啲嘅舍弃喺计划里边，佢自己知道我要舍弃嘅嘢，佢甘心舍弃，作出改变。如果你冇谂过一个舍弃，冇谂过你生命里边要改变，生活里边要调节嘅时候，你嘅立约，你嘅悔改，好多时候挨唔到好耐。以色列人，佢哋讲得好具体，佢做得好具体，佢哋有心。他们有活动，因为他们不想继续掉盐水。当生命里面没有改变，空有宗教的活动，其实只等于一个人的生命掉着盐水。如果你和神亲近，只是想着礼拜日回来听道就可以让你重新得力的，你生命里面掉着盐水。如果你只是每日祈祷读经，跟住翻嚟听到，不过你生命里边完完全全唔甘心，亦都唔愿意被神改变嘅，你生命掉紧盐水啫。你生命仲未系一个活生生嘅一个生命喺神嘅里边。喺呢个群体里边，佢哋定咗城墙，佢哋好辛苦嘅起好呢个城墙。呢个城墙代表咩啊？呢个城墙代表一个范围。这个范围里面他们能够得到安全的。这个范围里面他们是一个群体来的。在一个范围里面他们可以出可以入。不过他们知道我入得来，我是属于以色列人，我是属于犹太人的群体。这个城墙同样代表一条界限。这个界限就是哪些是属于犹太人的，哪些不是属于犹太人的地方。他定了城墙。而他们立约亦都为他们的心定了一个城墙。自我约，其实立约是等于自我约束。 就即是话，我为我自己嘅心，或者为我自己嘅行为，或者我自己嘅生活，定下界线，定咗条界。约就系咁样啊嘛。当你与人立约嘅时候，你就定咗条线啊嘛。当我当日与我嘅太太去结婚嘅时候，我就定咗条界线，就系、是、其他嘅女仔，我唔会再追求，系咪啊？嗱，呢条就系界线，约本身系带嚟界线。当神同以色列人立约嘅时候，定咗条界线系乜嘢？你唔会再爱，亦都唔会再拜，亦都唔会再纪念其他嘅偶像、其他嘅神，以神为一。嗱，呢个系条界线。他们愿意在他们心里面再一次划界，定下界线。你的心有没有划界的？城墙保护着圣殿，即是说这条界线保护着让我的心能够清心的以神为中心，不容许其他的东西阻碍我的心，不容许一些飞禽走兽或者外敌随时越界过来。你愿不愿为你的心定下界线，为你的生活定下界线？你自己知道有哪些东西在你生命里面你最容易冧的，你最容易可能是别人的期望，或者别人一个眼神你就会发脾气。定下界线，当面对钱，一面对银行存折，想起我的退休生活如何的时候，跟住我奉献我就不理的了。你会不会定下界线？你知道这些是属于神的。他是怎样定下界线呢？第二十九节刚才读过的，他是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这个很重要，即是生命里面呢，他遵行主的一切诫命。讲的是什么？调翻转讲咧，调翻转讲，即是话佢唔系选择地选择去遵守神啊，边啲啱听，边啲唔啱听，唔系我拣神啊，边啲诫命我遵守，边啲诫命我唔遵守，佢冇拣。如果我拣嘅时候，边个系神啊？我系神。第二，佢亦都讲紧，我唔会因着时间，唔会因着地方，唔会因着处境，唔会因着我嘅角色，唔会因着我有冇钱，我去选择我遵守边啲嘅诫命。无论我屋企里边，无论我公司里边，无论学校里边，无论我喺教会里边，我所遵守嘅都系同一套嘅诫命，我最遵行嘅、追随嘅都同一个嘅主。我不再需要戴面具，但是是神选择我，并不是我选择诫命。这个第二件事。跟着他们一开始第一个要改变的，就是他们的婚姻生活。第三十节，并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他定了第一条界线是什么？不跟外邦人通婚。第一条界线是什么？我要将我的家成为属于神的家，是这么简单。第一条界线是什么？纵然我的选择少了很多，是不是？我不相信他们喜欢将女儿、将儿子、去跟外邦人通婚呢，是因为他们够丑样。我不相信是这样的。可能他们会觉得，哇，在整个犹太人里面选择不是很多的啫，有时真的近不落的嘛，有时揀不落的嘛，那怎么办啊？隔壁那个还好啊，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他第一条界线是什么？我愿意我的家，我都愿意我将来的家永远属于耶和华的。我立第一条界线，因为人的生命从家做起。他们定的第一条界线，无论他们是年轻人也好，无论他们是老年人也好，他愿意去改变他们的家， 以致这个的神不单单是他们个人的神，也是他们家庭的主。基督是我家之主，他愿意这样做。我不知道神在你心里面是你个人的神，因为你想你的家神在里面成为一个主人，让神透过你去影响你的家。这个他们第一个改变，他们立志改变，为他的家定下界线，为他自己定下界线，让我的家成为属神的家。跟着第二样，第三十一节，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我们必不买。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凡欠我们的债必不追讨。第二样嘢，佢哋作出具体嘅改变，就系佢哋守安息日、守安息年。佢哋冇守安息日好耐嘅啦。其实守安息日系一个好大好大嘅挑战嚟嘅。纵然大家都知道安息日系当神同以色列民喺西乃山立约嘅之后，立咗约之后，跟住最具体嘅安息系咩呀？就系佢哋收取玛拿，神每日去供应佢哋嘅飲食。去到第六日的时候可以收取两天的飲食，以至第七日的时候他们不用出去再执马拿。说什么？神告诉他们，你们要守安息日，原因你们是要单单依靠我，相信我对你们的供应，不是再靠你们自己，我执几多少我就拥有几多少，我不是靠自己我能够控制几多少，不是再靠自己的能力，要知道你的生命是属于主的，主会供应，以致我能够放心。很难的，人倾向于我能够执到多少，拿到多少，我就更加有安全感。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你生命的丰不丰盛是在于什么？在于你拥有多少。但是当他们再一次去反思，第八章第九章反思，面对神的真理的时候，他们决定回到安息日那里守安息日。代表什么？神啊，我们生命的需要，我们生命的主权，我重新回到你的手里面，由你来供应，我愿意放低，我再次的放低，不再为他们的他们这班不是有钱的人，大部分很穷，穷人更加容易为了每一天的饮食去忧虑。他们放低，而这个放低不是单单是他们自己的事，因为他还要面对外来其他外邦人的眼光，外来其他人的期望，更加其他人觉得我这班怪人来的，为什么礼拜日不做生意，不用吃的。第七日，神要他们专心仰赖耶和华，神必供应。这个是安息的基础，对神的信任。而安息的基础，对神的信心、信赖、信任，是建基于神过去保守的恩典，正如昔日的玛拿一样。以色列人，他愿意放低，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他们去改变。很具体。接着第三样东西，接着下来第三十二节开始，去到最后尾三十九节，都是讲一样东西，他们开始奉献。告诉你们，他们那时候可以不用奉献的。为什么？因为大利乌王颁下命令，总督啊那些呢，你们可以在王的库房里面拿些钱，照着祭司的吩咐，为耶和华的殿供应那时一切的需要。这个就是以斯拉记讲的，供应所有的需要。为什么？因为那时大利乌王落下的圣旨，就是让以色列人，让那些祭司能够在圣殿里面呢求告耶和华保守他们的王朝。所以他们其实他们可以不用奉献的，但是他们知道这个殿要成为他们的殿， 如果他们生命以神为中心的时候，这个家就成为他们的家，这个群体就以神为中心。这个耶和华不是属于大利乌王的，是属于他们的。家有需要，他们就愿意去奉献。而且今次的奉献很特别的，当你看第32节呢，你发现呢不是按收入的，第32节就按断人头计，无论你有钱又好，你穷又好，都是少少地你都要给。如果英文呢是讲的一个字 responsibility， 责任，即是说定例这个字是代表责任的意思，即是无论你有钱你没有钱，为神的家，为神的殿去供应他的需要，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咁跟住再落下面嗰啲呢，就按住收入啦。喺个责任里面，你多嘅，你拥有多嘅，你就要俾多啲。佢讲緊嘅呢样嘢，冇人可以免除呢个责任，因为呢个系神嘅家，因为呢个系你嘅家。佢定咗呢条例，佢由第32节开始到39节，发觉他们写得很详细，哪个人要给多少，哪个人要给多少，几时给，哪些人怎样供应，怎样轮流给，就算祭司，就算利未人，他们收到那些的奉献，那些的他们自己都要另外再拿十分一出来放在神的殿里面，即是人人有份，因为这个家人人有份。这个是奉献，还要是他们甘心乐意，还他们知道这个是属于他们自己的群体，神的群体。过去你同神立过多少个约？你愿意舍弃多少？三样东西他们都是要放低，家庭，他们划条界线放大，安息日回归主的怀抱放大。安息日不是代表不做事，每一次的安息日是提醒我们将最重要的东西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以神为作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安息日最重要是这件事。钱银，主耶稣说钱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他们同样放低。当昔日的以色列人，他们很具体地讲了这三样东西，他们一同的立约，彼此的看守。你的生命里面可能不止三样东西，更加可能从前与神立过不少的约，但是今日我想问你，愿意放低几多少，以致回归神在你心里面的感动，抑或你宁愿放弃，你宁愿不记得，或者扮作我忘记更好。我第一同祈祷。